各位莲友，阿弥陀佛。不管是念佛共修也好，不管是地藏法会也好，或者是拜水忏也好，我们都有来自全省各地的信徒赶到这边来参加法会。经常听到有很多人在告诉我说，我的亲戚或者是朋友常常问我，台北也有道场，高雄也有道场，那么热还是那么寒，那一定就走去极光寺去拜佛。他的亲戚朋友往往会告诉他，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为什么我要去，不过会感觉到说，在我们这个道场气氛是不一样的。今天有一个在做寺庙彩绘的人，他不止在台湾，在大陆也有很多人请他彩画。我看一看他的彩画功夫真的是很好，栩栩如生。他想我们这个道场这么大，一定有他可以做的工程。我想想对不起，你看我们盖的那个屋顶哦，还有那个旁边的墙壁，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再画得非常鲜艳。我只是希望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修行道场，不是让人家观光的地方。所以同样在念地藏经，同样在拜水忏或者是梁皇忏，去别的地方参加过的人，还有到我们这里来参加的人，他讲不出我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很简单，大概是每一个人在念佛的时候都非常齐心，都拿出自己最大的诚心来念，然后那个磁场当然是不一样。不然我们这个道场铁皮屋里面铺一个运动垫，热的时候有时候很热呢，现在虽然说里面放了冷气，该冷的地方有些它冷不到，不要那么冷，没有人敢去坐的地方也很多，太冷了，因为我们的冷气没办法，只有几个地方这样一放，把那个冷气弄出来，没有办法平均。可是不管怎么样，大家还是到这个地方来拜佛。有时候有一些人会来分享一点说，真正来家拜佛没烧香啊，都真正有感应。那如果是200人说，或者是说像今天这样的100多人感应到的，也不过是2-3个人。其他的人会想，干嘛要这种代志？然后也许自己的感应过一次，吼，会很提心，下一次都是没有。无聊，大概拢念弥陀经，大概都拢总是在念佛，还是地藏经。尤其是有时候那个小朋友很不容易啦，你要想他好好坐在这里半个钟头，实在坐不住。一吵一吵，我们这个心情就会觉得说，啊，孩子都没多，都要找来百货公司还是什么地方。那究竟我们就是来了这里以后，不是只有 一个星期到这里一次哦，回家有没有继续用功，有没有继续念，差别很大。或者是说没办法，师父在看，我没来念一个不行，不是要来念佛，是念给师父看的，我报道师父，你看我有来，然后只是来一个交差，究竟能多达到多少的感应。我经常跟很多人讲，对不起，来这里听不到好听话，我讲的都是很难听，可是你愿意来，我不希望每一次你都得到感应，那有当时是很大的伤害，你才得到感应呢。那如果我们能够像有一些西洋人讲的，没有事就是好事，没有事我还是要好好的念，那你就真的有真功夫。难道你一定要人家饥荒你才说我有饭吃，我要赶快吃，每天三餐你不要照着吃吗？吃三餐觉得那是很正常的事，每天念佛好像不太正常。那有事的时候你才要来拜佛学佛，有时候真的是很来不及。好，就在这一次上个星期三发生一件事情，让我心里觉得非常为难。有一位居士，他们是全家大小经常有来参加共修，有时候他再懒惰一两天，我知道他有业障，你这样懒惰的话不行，还讲他哇，大概有书定到我们才要安装，家里的人还会互相讲，我要来哦，你若不去，让师父骂我，不知道哦。好像师父要骂人，他们家有好处，好像有很大好处，所以我要赶快骂。事实上不是那种事情啊。那位居士，他们母女还有自己的孩子，经常都是有来参与。上个星期三晚上，我记得好像已经九点多钟，就他们其中的一位就气急败坏的跟我讲，师父，我阿姨哈，突然间发生不幸往生去了，要安怎？我一听，他们家的人从来没有进过一天佛堂念佛。我不是有分别心说有拜佛无拜佛的啦，因为经常很多人把出家人的记号就是，人啊是叫人来上经，伊拢专门咧讲上经、观经、忏。其实出家人的最大的责任就是来慢慢教化很多人，让大家知道真正的道理，不要再去造业，然后受到果报的时候再来说来不及。或者有些人说，我以前常常来，我现在有问题了，佛祖那不给他保庇。很多人是皈依一下以后就没有去过哪里哦。我曾经坐过一个计程车，他一看我是出家人，师父，我也是不够道呢，我皈依过七个师父。我说，那你很了不起呢，我昨天也看到有一个名字跟我一样叫做慧生的人哦。像我一辈子是只皈依一位师父，然后他就是三宝里面的代表，那一位民国几年皈依什么师父，民国几年皈依什么师父，民国几年皈依什么师父，好像有六七个，我没有去看那一本啦，到昨天大家坐在那里翻一翻，民国77年他才开始出家的，我是民国55年，找了他22年，我还没有出家，我就在电台讲经。那一位师父，他在他的书上也写，叫做上会下生法师。他跟很多人都讲，我在电台讲过几十年的经，很多人就误以为那是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出门啊。那他穿一件不知道是修女还是中东的那种人的那个衣服，他还写上会下生法师啊，下面这样 拉下来是几个穿出家衣服的师父。那然后他们昨天跟我讲，师父他现在的职业哦，是敢看门敢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很多人误为那个慧身就是这个慧身。所以差不多十几年前有人问我，问跟我讲说，师父一个比我早出家的那个师父跟他讲说，师父那个师父说你还俗了。我说啊，还有这种话？我笑一笑。可是那个信徒很生气，我说生什么气？我如果像你这样要生气，我气坏了他也不会拿医药费来给我去医院看病，所以不用生气啊。人家有本事他要会生，我有什么办法？可是最少他是77年才出家的，他说他已经在电台叫做会生，他讲经几十年，而且他在一个第四台弄的时候，后面还有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啊。我以前那个佛堂里面就是这样挂着，旁边没有遮拦，可以照一张去把它复制起来，不什么奇怪。我说我这个不想扬名的人，名不见经传的人，还有被利用的价值，我觉得还承蒙那一位师父看得起我，真的是汗颜啊，很觉得我自己很丢脸，怎么 我这个无德无能的人可以让他在外面讲我就是慧身。而且他是在卖东西的，就是像现在有很多道场就是借这个出家之名卖念珠，卖什么卖什么卖什么。哎，我只是觉得这个有一点可惜了，否则的话他修行一定比我更好，所以他更有资格称，有资格称为慧身。那好，那一位居士他跟我讲，他说让我妈妈跟你讲话。那个妈妈姐妹情非常深，就跟我讲说，我姐姐往生了，那我们怎么办？我说他们家的人如果从来没有念佛的习惯，如果他们家的人在他的丧葬事宜上想要怎么做，你要尊重他们的家庭。那也很抱歉，我也没有办法，因为你们家里面全家人都投入，我就说我们带一般人去念佛。我相信在那个情形之下，他的子女也认为那就是你人轻轻的人，所以叫你一支溜音一个木鱼弄在那里来人家人轻。我不能因为我要做一个方便，我把出家人的这种被误会的那种印象从我这个身上去挂，所以我请他们家里面的人能够谅解我这个事情。可是当时我就想，这位王者如果真正有因缘，他自己的姐妹有这种心，还有他的医生，就是这一位那个他的妹妹的所有的孩子，因为这个大姨妈非常疼爱他们，所以大家都对这个姨妈很有一份心。那我就告诉他们说，他们怎么做你不管了，你们在那里唯一能做的就是念阿弥陀佛，念往生咒，来回向这个给这位王者，然后叫他的子女告诉他，妈妈你要听念佛陀佛，较紧老跟去西方极乐世界，还跟去阿弥陀佛了。那我就说，如果他们用世俗的方法去做，最好等到我们法会的时候，每一个星期有法会，你们有心要为这位亲人做的话，自己默默来这里，我还是一样可以帮你写个牌位来，让你们来上香帮这位老人家呢做一点你们做亲人想要尽的一点责任。讲是讲啦，第二天我还是打个电话问他那个外甥女说怎么样，你们阿姨的事情昨天怎么样处理。他说我那些表哥表姐我讲了他们都愿意为这个老人家49天里面吃素，然后他们都愿意念佛，所以就 去请那个藏医社的人改变，用佛教的方法帮他。哦，那我放了一点心。然后我在他这个孙女哈，外孙女就是再跟我讲一句话：“师父，我妈妈哈这几天哈，姐姐做姐姐靠去等了，姐姐靠去拜拜拜，安尼一直靠，哈、哦，吃饱饭也哭，大概也没心吃饭了。”那他的爸爸呢也唉声叹气，因为这个大姐哈对这个妹夫大概也非常好，啊，大家就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他告诉我一句话说：“我妈妈哈现在心里为什么那么难过？自去年呢，我们三月份我们有一个报恩佛山的时候，他们来。”之前的一天，这个大姐也跟着那个二妹呢，就来我们这里，然后听到一些事情，她就跟这个妹妹说：“哎，我想去极光寺皈依呢。”那他们两个母女就说：“把这都好讲啦，这三日人，大家人在做法会啊，你要去皈依，人哪有时间给你皈依？好，就罢了。”后来呢，他们这一家人，其实20年前哈，有几位就是由于那个他们四个姐妹里面最小的妹妹说：“你们要去皈依，就到那边寺去找我，已经皈依了。”那其他没有皈依的人呢，他们挑了一天说：“这一天哈，他们家的人要来皈依。”我想想非常难得，因为在我们去年报恩佛山之前，他们这一家人来，那个妈妈就带领全家的人说：“我们家的人从今天明仔开始，拢要吃素食，冰箱内底物件拢要搬搬去遐个。”他们家以前没有肉是过不了生活的。好，那然后在那天就还有一个跟他们家无缘的一个小孩子就跑出来说：“我们家吼有一只足大只、足大只的鸡啊！”原来那个冷藏库里面还有一只还没有分解的大火鸡，我们都不知道。好，那然后他们家的人因为已经全部吃素了，他们挑来挑去，那一天是什么天气？几天前讲好了，那一天竟然是大台风天。那我就想，这一家人对佛法了解不多呢。台风了，他们还要来皈依吗？结果真的全家都到。那然后他们这个大姨妈呢，一听到他们家的人要皈依，她说：“啊，不，我心酸了哈，就是跟您来皈依。”她这个妹妹还有医生就讲：“风台天，阮家的人要去吼，要搁会使阿姨吼，风台天要哪再来皈依，就没有载她来，两次要皈依的机会错失了。”那这一次这个老人呢，突然间就是一个横祸了，死掉了。那真的这个妹妹真的人说一句台湾话，说对死的靠倒来，怎么办？我姐姐想要皈依，我都把这个时间给挡掉了。我那天晚上实在所有的人家来的都回去了，我才好不容易掏到那么一点点时间，也没有人打电话，我才打电话给他那个医生，他竟然跟我讲了这个话，而且说我那些表姐表哥这两天都真的有吃素，然后为我姨妈在念佛。家里面的人本来都没有学佛呢，那怎么办？我又听到他是有意要来，结果他妈妈把人家这个挡掉了。妈妈为了这个事情哦，很内疚。这个姐姐如果有皈依，可能今天也不会这样。可能听一些话，说不定她吃素了还是什么。啊，我说这样好了，明天如果可以的话，你跟你的表姐表哥他们讲。他还没有出殡嘛，才往生两天嘛。我说，叫他的子女替他来皈依， 那也聊你妈妈的一个心愿。我讲了，她很快，没有几分钟，她说我表姐跟我表哥哈，明天下午3点钟他会来，应该是昨天吧，是前天，应该是前天，他们真的来了。我看那两个孩子也是蛮孝顺的，当然对佛法完全都不了解。那他来了，我总是要跟他们聊一聊，说现在只有用什么办法，来为他妈妈来做。我从来没有问他妈妈伤在哪里，怎么样往生的。那我就只有跟他们讲一句话：我相信你们来了，你妈妈也有来。那我问那个妹妹，就说：“你现在想要怎么样？”我只是告诉她，要她的子女来代替妈妈皈依。那个妹妹还是抵不过那个姐妹情。师父，我那这吼，我心肝足艰苦的。你敢再出手甲我那这吼，会相依哦好？怎么样？他们从去年开始，一直到今年，都有照我的话，在家里也用功啊。有时候偷懒一下，就马上有事情顶着他们，一定要用功。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哦。我们这里有一位莲友，从台北回来要坐车。几点几点都一直去订不到票，订到10点钟的票 的车，可能他是坐那个不是坐高铁嘛，应该是坐那个火车还是那个汽车，所以下午2点多钟3点到。那我跟那位谢居士就讲到，我们的钟已经有订到那个将来有一个我们那个前面有一对那个钟鼓嘛。就说那个钟架要怎么做，他跟我讲多少寸就可以，我说看起来很难看啊，他就跑到这里来，我就说你等一下过来。他要过来的时候，他太太就打电话说：我现在在车头哦，你若要去极光寺，等我回来的时候你才来。结果他们坐到我这里大概也是3点多钟，我讲讲话的时候，他们两个就已经冲进来。那个妹妹正好在替我说：师父，我阿姐足艰苦的呢，你是不是帮我阿姐吼，身体莫遐艰苦走。我回头一看，菩萨，要不要帮个忙？他也不明就里哦。他走到那个佛前上一拜，拜三拜，他想他要帮人家，还是要佛菩萨加倍他啦。我看到那个师父好像也是慧生法师哈，人家不用嘞。我听说啦，他要办事的时候，就像阴曹地府那个阎罗王办案哈，一边女的，一边男的，这样有一点威武那种感觉。我们这里是没有这个，他们昨天才看呢。他有在办什么呢？他几年皈依哪个师父？几年皈依哪个师父？皈依完了又，民国77年，我是22年前就比他早22年出家。我说我还没有这种能力呢。那我说菩萨你要不要帮忙？他一来到这边，很急，咻一下子就。他躺下去了，他们都大概都不知道那一位往生的老人到底是什么样去世。可是我大体知道，他没有办法坐在椅子上，一定是躺在地下。然后医了好久，叫了好久。那时候他有两个妹妹过来，就一直叫他：“阿姐，你起来！阿姐，你起来！”我说：“你不能那么急，一个人哦，被车 年过去了呢，你叫他起来就起来吗？当然亲情是很急。阿姐你看见，阿姐你看见。我说你慢慢叫他用亲情呼唤，如果他灌一点咒水，慢慢醒来以后大概就有办法。你们知道吗？他嘴巴能够念，我说、哎、他是不是你们跟他念佛，他在念阿弥陀佛？我说，请他的女儿说，你爬在他的嘴唇旁边去听听他说什么。他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弄了差不多半个多钟头，要一个钟头，他才慢慢醒来啊。这个中间我好像去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就是我说让他们亲人啊，慢慢的用亲人的声音去呼唤。你们想想，有如果你的家人受了重伤，突然间昏迷，植物人也好，断那个血管也好，是不是慢慢该叫什么人什么人我在这哦，没有办法大声吼嘛。他伤得更厉害，后来好不容易醒了，到最后他讲了一件事情，这中间有很多时间了，如果我讲完你们三点都没有饭吃，好，他就说我都没有回去，我都没有回去，所以他们有请人去招魂哦，怎么招怎么拔杯，就是没有办法，后来不了了之，就这样子没回家。后来跟这里讲得很附和，他说当我在那里就有一个很小的小孩子来找我了，他说他叫我一博，他说我带你去一个很好很光的地方，他把他带到极光寺来了，就叫他卖灯去了，意思你要在这里让菩萨保佑，你猜为什么？他那个良心一直愧疚，没有带姐姐来皈依的姐那个妹妹，还有他们全家的人，在家里都在念地藏经，每一个都有在念，他们连那个孙子小小的孙子每一个都会背往生咒，所以他说那一个老人金金金来咬乖那个把我带来家的啦，所以他没有回过家，他回家他还想他的孩子。昨天他那个医生来前天晚上他们的亲人这个事情弄完了以后就走了，他在那里我看他那个手在弄一直在敲，我本来想要问他你这里有什么毛病，今天一看这乌青十多大一大片，我那天看只有一点点哦，今天一整片，所以刚才第一炷香下来以后他上去，我叫他你来我看一下你这手怎么样，我就问那一位往生者的女儿说你妈妈是不是伤到应该是右边还是左边，然后对他那个脚是被碾断的，然后他那个外甥女就是一直掐他自己的手一直掐哦，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今天看到这个手都淤青一片，就因为这个妹妹心里觉得没有把她带来皈依，她很不安，她一直回向，她自己的女儿也是一直回向给那个阿姨，就仗着那么一点点，虽然他们家的人没有以前都没有接触，而且没有吃素，可是他们愿意回向给这个，我只是告诉他他们如果没法来没法接受，你们命的人不用叫人就要来拜佛，那我给你破例破一个例，你是他姊妹在这里弄个牌位，你可以来上香请他来这里听经闻法，没有想到他已经来这里好几天他没有回家，说实在这是那个往生者的感应了，这只是比较重点我讲一讲让你们知道。那还有啊，他们这一家我说那个 那个儿子哈带着两个小孩子来拜佛的时候，小孩子当然哈很喜欢来，可是坐不住，怎么办？家里面的人，那个爸爸很用心，而且一讲到要吃素，第二天、第三天没有过几天啊，带到日本去，不准小孩子吃到荤的东西。那上一次就是这个上个月我们朝山的时候，他们来了。那个小女儿呢就流鼻血，我已经在这里玩了，以后我要上去，听说流鼻血，我说上来上来。一来呢有人告诉他们，其他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没有时间来拜佛，那什么都不吃了，还差一个吃蛋吗？原来这些小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去吃了蛋，那我也不知道。他还讲了 一句话，吃蛋鱼汤也很好吃耶。前天我才问他这个那个小朋友的爸爸说，你们真的有给他吃 鱼汤吗？蛋他不否认，回去以后再也不敢吃了。他说我只是看电视啊，人家钓出来 一条鱼、啊、很大条，这个爸爸就坐在那里好像开玩笑说，哦，这来煮鱼要汤温很好吃。讲了这么一句话，有没有吃鱼？没有吃到鱼。小朋友回家以后就跟那个妈爸爸讲，爸爸你坐在那里开看电视不要开玩笑，人家都知道。像他的姨妈那个是敏感明中的感应，看不到的。可是如果不是这个王者出来这样讲，还帮他医好了，先开始动都不能动，我也不知道他伤到哪里，讲医讲哪里讲哪里讲的都对。我大概不会每天都有这种，只是给你气气一盖话讲给人听嘛。啊，我也不希望这种事都发生在你们身上啊。你想很好吗？不太好。为了要极光是出名，我觉得哈，大家平安就是好。好代志啊！你知道，你默默的来念经，结果他们那一对年轻的，他还好笑了。拜父母时间，会使来爬山过来佚佗。他说：“师父好厉害哦！我们那个星期没有来，就是几个人认为常常来拜佛，没有休闲时间，才跑到垦丁去玩一趟就被抓出来。你通通没问题是不要紧啦。”问题是家里面的人都有那个业障的时候，消业障重要，还是跑到外面去碰到问题才回来说，师父啊，拄到啊，看下当中吼，有些人脚断的慢死就好啊，可是你就脚断了，或者是哪里不行了，所以有些人就久久，很多人就说，啊，师父没看啦，你来日本师父没看，你有吃这呢吼。啊，有些人还会说你给佛祖请假，今天就朋友大家人都做会，你给佛祖请假一下。他们问我师父可以不可以，我说问你自己可以不可以。你说我今天请假吃这一只鸡，这个鸡如果说好，你请假我让你吃，你就吃它。那个鱼说不要紧，你跟佛祖请假我让你吃，你就吃它。如果你跟佛祖请假，你没有跟那个鸡请假，没有跟那个猪请假，你要去烤乳猪的话，他找你算账，你不能说佛菩萨没有保佑你啊。所以我不希望我经常在这里讲那个哦，像这个 老菩萨往生了，还有那个妹妹靠西靠啊的说我对我这个大姐对不过，大概很少有这种机遇了。那我如果说啊，恁家什么人都有拜佛吼，因家拢总无我，那要叫我内底出家人吼，流音拢咧，木鱼拢咧，安尼关咧一卡去的，来哦，坐落去香盖菩萨摩诃萨，干嘛？只是做形式的，那个钱你是多浪费掉。你来这里，你体会到什么？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的，我也不希望你去跟人修正，那你自己好好的。来，所以我想想，哎，有当时啊，因为大明刀摆得好啊，都免个出车钱。像今天有些人一家两口来，3000块跑掉了，回去3000块跑掉，来供修， 半天，然后6000块，可以吃很好的东西呢，然后可以吃了鸡鸭鸭什么都可以吃掉呢。可是把自己的业障驮到身上，有时候碰到问题真的不能解决的时候，不管是我的亲人还是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信徒，我只能尽量劝要不要接受。他们问我，那我真的要吃素吗？我说问你自己，不是问我，你又不是为我吃的，人家找又不会找我，不会说啊，师父跟你讲你没有吃，去找师父算账。我是不背书的，我只是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不做，你要赌博，你要浪费，那只有人家找你算账，一定不会找我算账。很庆幸，经常我觉得也许我讲讲这个人不太听，可是后来听到原来不是，有些人他自己很反对，我想这个人一辈子大概不会吃素，他会告诉通知学校的老师，那个人他的那个长辈讲，我这个媳妇绝对无假受气的，啊，伊家己无假，人因囝迄个通知簿上面他写，我的孩子是吃素的。我觉得那不是给师父面子，是替你买保险单，替自己买保险单。所以，对，有时候我们一法会一下来，我又为什么还要跟大家这样子讲一讲？用别人的事情来提醒，不会说我来办过，我大概拢去个医疗遐坐些那书那拢唔敢办，你还有足侪代志要办咯。我也不希望那么忙啊，对不对？那我也不会像另外那一位大德这样很有名气呀、啊，好、哦，这种还台湾办不够，还可以到外面去办一场，一觉得要那种阎罗王，而且穿的那个服装真的有一点像的那种哈、哦。我是没有，我是佛的弟子。我只是照这样子讲，照本宣科，那你们要不要听？那就只有看大家了、哦、好，我也已经浪费大家很多时间、哦、请站起来。回家的时候，如果像那一家人一样，我看很多灾难都消于无形。好。